历代至上第29章逐节注解导读。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既不是为了纪念大卫的功绩，也不是为了炫耀以色列的实力，而是为了使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今天属灵的建造也不是为了人的利益或名声，每个建造的人都应当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单单高举元首基督，学习不是让自己的肉体出头。汉白玉原文可能指一种大理石，俄斐地点不能确定，可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或非洲。俄斐金是当时最纯的黄金。一塔连德折合3000舍克勒，大约是 34.2 公斤。大卫已经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现在又额外奉献了个人积蓄的俄斐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合计金子3522.6吨，银子34439吨。所罗门依靠航海贸易富甲天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40年总共不过是26640塔连德。大卫不依靠贸易，单单靠神征战，40年所积累的金子就是所罗门的4倍。但大卫的金子全部用来建造圣殿，不给自己留下一点，所罗门的金子却全部留给自己用来建造宫殿。无论是摩西建造会幕，还是大卫建造圣殿，神都要求建造的人首先要有甘心乐意的奉献，不只是乐意奉献金银，更是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大卫体会了罪的可怕和救恩的甘甜，所以尽心尽性尽力地爱神，一生尽力预备建殿的材料。建造教会也是如此，对罪的认识才能带出对神的爱慕，对神尽心尽性的爱才能带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侍奉。而信徒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神才能悦纳我们的侍奉和奉献。大卫是如此爱慕神，看重神的同在，以致不再看重积蓄的金银，而是爱慕我神的殿。 他所盼望的不是今生享福，死后留名，而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虽然大卫没有看到物质的殿，但神已经在灵里向他启示得清清楚楚，他在灵里已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000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众首领诚心乐意的奉献，包括金子171吨，银子342吨，铜615.6吨，铁3420吨，数量巨大。达利克是波斯帝国的金币，每个重约8.4克，1万达利克折合84公斤。革顺人耶歇主管圣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原文是：百姓因他们的甘心乐意而欢喜，因他们以完全的心甘愿献给耶和华。人和神的关系可以用喜乐来衡量。人若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奉献和侍奉就会带来极大的喜乐。人若不是诚心乐意，奉献和侍奉带来的喜乐只不过是短暂的兴奋，后继而来的是失望、冷淡和愁苦。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所以一词表明10至19节大卫的祷告是因着奉献而生发的喜乐的祷告。历代志记录了大卫的2次祷告，第一次是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次是托付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显赫的地位通常会使人骄傲自大，但大卫的一生是被神追赶的一生，巨大的财富反而使他更加屈膝谦卑，把可能被归于他或者归于所罗门的一切都准确地归于神。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凡天上地下的国度都属于神，丰富尊荣也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奉献的祷告显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奉献。奉献就是承认神为万有之首， 也是万有的源头。因此，把神配得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他。大卫奉献的祷告也是所罗门时代的序曲，因为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的丰富尊荣将成为所罗门面临的巨大诱惑。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有些人奉献是出于勉强，有些人奉献是因为情面，有些人把奉献当作亏损，有些人把奉献当作行善，有些人因为奉献而心疼，有些人因为奉献而自高。但大卫却因自己能奉献而大大欢喜。他之所以能如此乐意奉献，是因为承认自己所有的都是不配得的恩典，认识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人没有任何可夸的资本。大卫明白自己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地上的一切都不能长存，所以才没有被恩典所捆绑，而是甘心把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恩典用于属灵的建造，盼望把地上不能长存的物变成天上能够长存的财宝。大卫的祷告提醒被掳回归的百姓，不要被地上的环境所捆绑，因为即使是大卫的黄金时代，也和其他世代一样不能长存，唯有在大卫所信靠的神里面才有长存的指望。大卫的祷告也提醒我们，不要被恩典和侍奉所捆绑，把恩典当作私有财产，把侍奉当作个人资本，以致让恩典取代了施恩的神，侍奉取代了工作的主，最终使恩典变成虚空，侍奉成为徒然。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他也不怀疑百姓乐意奉献的心，所以能坦然站在察验人心、喜悦正直的神面前。但他对人的善变更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奉献的喜乐之中，也能清醒地求神保守百姓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因为大卫知道，若不是神坚定他们的心， 人即使暂时归向神，跟随神，最终也不能持久。人的奉献和建造固然重要，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更喜悦的是人顺服的生命。人先有正直的心，然后才能乐意献上。因此，大卫特别求神赐给所罗门诚实的心。预备建殿不只是预备材料和地点，更重要的是预备人心。当人承认神是配得的，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以诚实的心顺服神的旨意，真实的建造才能开始。同样，属灵的建造最重要的不是求恩赐，而是求神赐下诚实顺服的心。人若对了，神就会负责成就一切他所要做成的功。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告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所罗门之前已经被告立过一次，这里是在登基仪式上第二次被告立。以色列是神的国度，所罗门是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照着神的旨意牧养神的群羊。因此，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显明神的荣耀和丰富。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他的国事原文是他的统治。大卫作王的历史以神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开始，又以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结束。这表明本书的结构是精心设计的，题材也是精心选择的，并非东拼西凑粉饰英雄。作者特地提到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丹并先见加德的书，表明他并没有隐瞒大卫的犯罪，因为读者可以从这些书中了解大卫的全部事迹。 但本书的重点并不是详述大卫被追赶的一生，而是强调神主动推动国度和圣殿的计划。大卫之约并非依靠人的努力实现，而是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大卫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但国度和圣殿的旨意却仍然继续，因为国位是神的，国度也是神的，掌管万有推动历史的是神自己。神使用大卫建立了永远的国度和宝座，预表基督将永远坐在宝座上统治神的国度。神也使用大卫预备好建造圣殿的基础，预表将来教会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成全了神的旨意。每个信徒也都当思想，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了一生，为自己的国度和宝座忙碌，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打完了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预备迎接你的神呢？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